但是呢，我还真的是要求神帮助我，能够将你能够说得清楚。好，好，那我们先来一起听一首歌，然后这首歌如果你觉得你想要一起唱也可以，如果你觉得说我不会唱这首歌，但是你就看一看那个歌词，听一听，然后相信对大家也会有很好的启发的哦。这个有一点喇叭有点小声，大家就仔细听。听过吗？
没有。
其实这首很老的诗歌了，好，但是 现在听起来还是常常让人有很大的感动。今天我们就要来讲说耶稣是谁，耶稣这个名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就是耶和华是拯救，那么耶和华是人全世界人的拯救，并且他的含义是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所以当主耶稣在他的在玛利亚的腹中的时候，之前就已经知道要把他起名为耶稣了。好，那但是当我们听到耶稣的时候，好，我们从前面的课程里面介绍了有神，神创造世界，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然后呢神也给我们预备了一个极美的地方，就是伊甸园。但是从前两次的课程里面跟我们说，因为坠入了世界，坠入了世界之后人必须被赶出伊甸园，然后他们就要开始劳碌，自己吃自己的饭。然后那个神也预言说女人也要开始，那个时候会怀孕的时候会痛苦，好，生产的时候会痛苦。好，那当罪入了世界之后怎么办呢？人已经离开了原来创造的那个美好，那神到哪里去了？是否神还能够跟人有恢复那样子的关系呢？那今天有一些新的朋友在我们当中，我很简短的把我们上个礼拜所说的有关于罪的问题稍微再点题一下哈。因为我们当我们听到罪的时候，我们会不喜欢听，为什么？因为我们把它想成是社会上面所讲的律法，我们犯了错，我杀人犯，我偷窃，或等等等等，很多是看得见的罪。但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罪跟这世上所说的罪是不一样的。好，我们所说的是很多时候是我们心中的意念，我们很多的动机，那个法律管不到，但是神因着爱我们，那个部分的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我们是不可能成长的，我们是不可能改变的，我们也不可能跟圣洁的神恢复关系。那么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进一步讲到耶稣。那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有第一个问题是，你们说耶稣是人又是神，那耶稣既然是人，他为什么是神的儿子呢？那我们要来解释一下在当我们听到父子这两个字的时候，对华人来讲，好，就是或者说对亚洲人来说，我们常常都会有一个想法说，那父跟子应该是有一个次序的关系嘛，对不对？爸爸的爸爸的爸爸，那你是我的儿子，然后我的儿子，然后孙子，这样一层一层。当然每一个民族都是一样，可是我们有一个观念是说是在辈分上面的次序关系，好像父尊子卑，好，我们比较容易是在这个框架里面。可是呢，在希伯来人的文化里面，他们除了这个父子有这个辈分上面的次序关系，他们也是看重的，他们也是很有传，还有他们的家庭的传统的。可是他们还有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在地位上面的相同，就是说父子是一脉相承的本质，好，所以同尊同荣，好，同地位。因此当我们讲到如果是以希伯来人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的话，就了解到说，当耶稣主耶稣称耶稣为他的孩子的时候，他的儿子，独生爱子的时候，事实上是同尊同荣同地位的。换句话说，耶稣若是神的儿子，就表示他就是神。那我觉得这个概念对我自己来说，我们的确是要转一下。好，除了有这个辈分上的关系以外，他们还有这个地位上的相同的意思。那何以见得呢？这个曾经在以色列这个土地上面所出现的这个人，好，就是神的儿子呢。那他看他出生的这个我们会看一个人，他如果很伟大，我们会看他他的家庭是背景是怎么样，好，那他是谁生的，是哪一个系统下来的。可是我们在看耶稣出生的这个来看他整个人，就是 其实他是生长在一个非常卑微非常平凡的一个伯利恒的马槽，先是降生在那里，只是在一个马槽里面。好，可是大家出生的时候却非常特别，因为当时天上的天使天君却在天上为他歌颂。好，在经上讲说，突然有一大堆天使天君啊，在那个天使赞美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啊，愿归他所喜悦的人。因此，这个对当时的人来说，这个我想，这个历史一代没有人的出生是有天使来送赞的。好，那第二个就是说，在耶稣出生之后，那当时挺权一时的统治者希律王，他很极度的惊恐，很害怕这个耶稣，所以他甚至下令啊，就是那时候有暴民上策，有没有？全那个以色列那边的人，他们都要回到自己的本族本乡去暴民上策，就是暴民户口啦，就要查清每一家人都知道你家有谁，你家有谁是要干什么？就是他那时候其实，希律王他下令屠杀伯利恒境内2岁以下的男孩子，为什么？因为他很怕耶稣，他很怕他有一天，会对他的权力造成威胁。再接下来就是我们也来思考他的出生背景，他是一个他家是做什么的？谁知道？
是一个木匠。
是一个木匠，对。那你想，如果父亲是个木匠，比如说啦，有一个父亲或者母亲他很会做菜，他的孩子不一定很会做菜，可是我觉得他可能这方面会蛮有 sense 的。好，或者说他在家里常常是读四书五经的，他会教导他的孩子，他会什么？他会教导孩子，对不对？那这个木匠的孩子，你们想他应该很拿手的是什么？木工嘛，敲敲打打的，对不对？我相信你们去看说小孩，你家里的小孩子就是知道，你家里爸爸妈妈会什么，或者很着重什么，看重什么。他常常小孩子，他就算是将来不会往这方面发展，他这部分他已经很有概念了，可能比别人都有概念。所以这个孩子应该是有一个很好的木匠手艺。但是很奇妙是，当他在12岁的时候，在耶路撒冷过节，在圣经上面有记载，有一次呢，他们在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那玛利亚在寻找他，却发现说主耶稣他在圣殿里面，却跟那些教师们坐在一起，然后呢，他们并列而坐讨论问题，好，完全不像是我们现在去看看现在12岁小孩子是什么样子，电动打电脑。那种很认真要去思考的人生的问题，甚至信仰的问题，他们对他们来说是相当相当遥远的。但是耶稣他却在他12岁的时候，在圣殿里面跟很多的教师他们一起坐在那边，不是说聆听而已，他还跟他们讨论。许多人看到的时候是很惊讶的。好，那再接下来是我们现在就是用一点一滴来刻画出耶稣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成长背景，然后我们再来慢慢想说，那为什么这个人就是称为神的儿子呢？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很多很特别的地方了，那再接下来就是耶稣他真正开始在公开露面了，就是在他30岁以后他开始走遍各城各乡，好，开始他真正的工作，他行了很多的神迹，而且宣讲天国的福音，而且在这段时间差不多有3年半的时间，那很多人在他的身边，不论他的家人啦，他的朋友，他的门徒，甚至他的敌人，都看过他在他身上他所经过的，他所做出来的事情，都让人觉得非常的诧异，都惊奇说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好，那而且他虽然只有在世上真正的工作时间是，就是公开露面工作时间是3年半，但他却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历史。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老师，好，或者是我们称 犹太人叫做拉比，就是老师的意思。这不是只是一个老师可以做到的事情，而且他自己也完全明白他要做的是什么。好，他很清楚知道他来到这世上他要做什么，因此他不只是当日的一个犹太的拉比而已，而且呢从他很多很多的事迹上面，还有他所传讲的，好，他所散发出来的许许多多的他的特质，他的特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真是神的儿子，这真是一个太特别的人。好，那而且他在教导门徒的时候，他也曾经问过这个门徒里面，好，就问门徒，就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好，那有他们中间就有人说，哦，你是施洗约翰，就是以前另外一位。好，然后或者是古时候的一个先知叫以利亚，又有人说你是就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那耶稣就说，那大家外面的人是这样子讲，那这些门徒他问他的学生们说，那你们说我是谁？他们中间的一个门徒叫做彼得就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耶稣就称他为有福。所以不只是别人说你是神的儿子，他自己也这么认为。好，对，你是有福的，彼得你这样说。他没有想说啊，你不要来聊，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是个老师。他自己也很确定，非常的确认说是你说的是。好，那因此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造成了很多的很多人跟从耶稣，但是也有很多人反对耶稣。好，因为犹太人心里觉得说，为什么他这个人，好，老是在称自己是神的儿子呢？比如说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我与天上的这个天父原为一。犹太人就对这样子的想法一听到，他是想要拿那个石头要打他的。好，那另外也有很多地方记载到说，耶稣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他还是称很多的地方都称神为他的父，他的父亲。所以犹太人就听到他这样讲的时候，是越来越想要杀他。好，越来越觉得说他不但是犯了很多的顾忌，他们犹太人的顾忌，比如说在安息日的时候，好，做事情，好，并且还称上帝神为他的父，然后把自己当跟神是看为平等的。所以犹太人非常的想要杀耶稣，他在那个时代引起了很多很多的挑战，好，引起了很多敌对的人。可是相同的，也有很多人谦卑下来的时候，跟从他的时候，也在他的身上有很多很多的学习，很多很多的得着，并且开始认识神。好，那耶稣是神这件事情呢，好，不但是受到门徒的推崇，耶稣刚才我也讲了，他也自己这样宣称，还有很多的证明告诉我们说，就算有很多人是不一定是跟从他，或者是认同他，我们刚才有很多敌人，可是他们都没有办法否认耶稣在他身上，或者在他身边所看到或者所经历到的这些奇妙的神迹，他们都非常的惊奇他的能力。好，甚至有一些人，因为他们在旧约的时候，犹太人一直在盼望弥赛亚，就是他们的救世主，他们的救主能够来来帮他们复活。因为犹太人在主前586年的时候就已经亡国了，所以他们一直想要在等待那个弥赛亚帮助他们的国家复活。他们以为耶稣就是那一位，没错，耶稣是，可是耶稣要复活的那个不是地上的国家，不是他们以色列在地上所看到的那个国家，而是真正神的王国。神要复兴，主耶稣他要真正成为的王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可是这些经历在耶稣身旁啊，或者有些围观的旁观者，他们都会觉得说，哇，他这么有能力，那想必他可以成为一位我们中间的王，帮我们复活。所以他们也有很多的动作，就是强逼他要做王。 但是耶稣呢，他选择的不是要做地上的王，他选择的是隐藏，因为他知道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他必须要完成。那你想想看，在那个时候又有人跟从他，他的力量有这么大，好，那又无法阻挡，对不对？他的这个力量太大了，那会不会遭到这个犹太人的记恨？非常的记恨。好，那所以在那个时候犹太人跟罗马人他们当然就联合在一起，到最后是钉了，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想想看，如果说耶稣他是一个要名要利或是要权位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所有的人就算敌人 是反对他的，可是也没有办法 反驳他的能力，他是这样的奇妙，他有很多的事迹没有人能够做到，对不对？因此可是他选择的是隐藏起来，他常常是走遍各城各乡，然后他去 关怀的人是那些很弱势的人，好，不受可能不受到重视的人，他选择隐藏，那是因为他知道他未来他真正的目标是什么，他要如何走。接下来我们要了解就是，好，那如果前面有这么多的事迹，我们听起来就觉得，以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来说，这个就是神如果要变成人有什么不行的？如果我们人要变成神是很难，不可能。可是如果他本身就是神，那在耶稣身上所有的这些神迹为什么不可能呢？神可以做他做要做的事情，是吗？只是说在我们人的经验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测透测度说，哇，他耶稣所做这些我们人的经验里面没有，所以难以接受。可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眼光放大，我之前一直在讲的三个我们问我们自己的信仰里面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假如有神，是神造人还是人造神？假如有神，是神造人还是人造神？假如有神，是神听人还是人听神？所以当我们把这个神的位置放对了，放出来了，那耶稣的出现没有什么不能够理解。好，那当然很多人都想说，那耶稣的身份我们很想要了解，会不会是他骗人？耶稣骗人，好，明明知道自己不是神，可是为了要达到自己的教导被人家接受，然后呢就要撒谎，会不会是这样子？事实上如果真的是耶稣撒谎的话，他后面有很多的事情，人家知道他明明不是神，大概旁边跟从他的人也不会都这么的愚蠢吧。好，他中间有很多跟从他的人啊，都不一定说只是渔夫而已，就各行各业的各式各样的人。好，那如果说耶稣说谎的话，那只会得到适得其反的效果。那另外呢，耶稣在当代的时候，他很多的教训，他很多的道德教训都受到高度的评价。好，所以以人的立场来说，他是一个伟大的道德教师，所以他根本不需要用这个基本的身份问题上面好来扯谎。所以他所说的已经彰显了他高尚的道德的水准跟内涵，所以不需要，好像也不需要扯谎。那另外呢，如果说耶稣要扯谎应该有目的，对不对？他的目的应该是不外乎名啊、钱啊、利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是说他是反这个得权之道而行，他完全选择很怎么讲，就是很暗暗的在做很多的事情，他是隐藏起来的。他不是说我今天会一点东西我就要让所有全世界人都知道，他常常是谦卑的那一位。好，他是非常的谦虚，非常的柔和的。好，那因此在他这样种种的证明来看，耶稣扯谎这一点很难让人信服。另外就是如果不是扯谎，那他可能是自欺欺人，
自己幻想自己是神。
也就是说耶稣会不会是一个神经错乱或者是神经不太正常的人，好，所以他会这样子的自我幻想。我们现在就来看是不是呢，那我们就必须要找出证据说他会不会有这些迹象代表他可能这一部分不是非常的正常。我想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在圣经里面有讲很多的事情，比如说耶稣的禁食40天我们一般人做不到，对不对？好，很难，或者是说他所在40天这里面所受到的试探的那种困难，还有面对审判，当他在很多罗马兵丁或者是犹太人，好，或者是很多的门徒，在最后他要上十字架之前，有一些人就鸟兽散了，不敢承认他是跟随耶稣的人，他耶稣独自一个人面对这样很大的挑战，或者是在那个生命在危急危在旦夕的时候，他都在这种巨大的压力里面，他并没有慌张，他非常的镇定，因为他非常的清楚知道他将要面对什么，他早就胸有成竹了，所以找不到任何迹象他是一个就是精神上面有一些不正常。那另外就是说，你想如果今天我们要有一个要殉道的人，我为了我的理念，好，那我为了我的理念我的信念要死，我想说历代我们可能看到有一些这样的人，好，那很少人会愿意知道说明明自己知道是个假的道理而去寻找的，这样的人我们鲜少听到。还有一个更重要就是，如果耶稣他是一个不要权不要钱什么都不要，我只要上十字架的人，好，那他其实如果说他是一种自欺欺人，他还是会害怕死亡，对不对？可是他却是在他一生里面他常常都是宣告自己是神的儿子，如果他不宣告自己是神的儿子，他根本就不会被告，人家根本就撤告了，对不对？就是因为他宣告自己是神，不愿意撤回这些宣告，他才最后才会被钉死。因此我们看不到任何耶稣有就是幻想的这种迹象，他是一个非常在各样巨大的压力里面他都非常的稳定，非常的安详，非常知道自己的目标，人生目标在哪里。好，那再来一个就是说，那耶稣，好，我们不要讲耶稣本身是不是说谎，或者他是不是自己自欺欺人，好了，可能都是这些门徒在说谎，因为他们跟了一个人，那以后呢如果说他就不跟了，好像推翻了自己的以前的理念，所以拼命的一定要把这个人拱上去，所以就是应该是门徒说谎。那我想这个也是有在后来耶稣钉十字架之后，其实后来在耶稣死后，很多后来福音书就一个一个的出来，那从历史的研究跟考古告诉我们说，这些福音书好，就是在圣经里面的新约这一部分里面，前面有4卷书，好，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4本书，好，这4本书都是在第1世纪的作品，也就是说当耶稣那些人都是在耶稣同时代的时候的那些人都还在世上的人写成的，所以很多认识耶稣的家人啊，好，或是他的亲朋好友甚至他敌人都在世上，所以你真的要去杜撰或者是要写一个人的传记的话，而是这样的情况里很难很难，好，因为这个人都已经死了。好，那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还有很重要就是说，这些跟随耶稣的门徒里面，除了有一位叫做约翰的门徒他是老死的以外，全部都是殉道的，他们死的时候都是从容赴死，他们完全都是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人家可能要逼他放弃信仰，可是他绝对要遵守他所信的这位是真神，因为他曾经跟随过
这位耶稣，并且他们也知道他真是神，所以他们为着为着耶稣的缘故，好，在他们那个世界里面不但福音输出来，很多的这些跟随过耶稣的人都殉道了。那你们想，如果说他明明知道这是个谎言，有谁要殉道？没有要殉道，对不对？何必自欺欺人，何必骗自己呢？好，好，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既然这三个都不成立，那么很重要的就是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了。好，那我想耶稣他曾经在他世上的时候，他在这些反对他的人群里面曾经质问过他们说，你们中间谁能够指证出我有罪呢？没有人能够，就是他们就是硬把他钉上十字架了。好，那可是当他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连那些看守他的这个兵丁都不得不承认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好，主耶稣在死的时候，在 下个礼拜我们会讲到十字架跟复活，我们会把这一部分讲得更详细，但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耶稣 focus 在耶稣这一部分，所以看守他的兵丁都不能够不承认说他真是神的儿子。而且在他的许多行过的神迹上，我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说出几个神迹，有没有听过？大声一点没关系，让人复活。还有没有？
38年。他看见瘸子行走，大麻风得到洁净。
是。还有以水变酒，在婚宴里面以水变酒，哈，刚才所讲到，他曾经医治很多生来就缺陷的人，还有很特别的是有两次的经历，一次是5000人，一次是4000人，只有5饼2鱼，或者是很少的那个饼，好，然后几条小鱼跟7个饼，然后呢他就喂饱了5000人、4000人，而且还有剩。那这种神迹您都会觉得说啊，他根本就是，还有在水上行走，有没有？还有斥责风和浪等等的，他这种凌驾大自然的能力，显然是他是大自然的主宰，也是创造的主，所以他所说的跟他所行的是也为他自己提供了证据。那再接下来就是他自己最重要的，他的这个显出他的神性是莫过于他本人从死里复活的事实。他在上十字架之前，他其实就已经预言过他自己要死，他很清楚，他不是说是今天完全在一种意外的状况里面，好啊，我被人抓了啊，我上十字架了啊，好好，那、他不是在那样子完全不在掌握当中，他是死之前就已经很久以前就宣告自己将要受死，而且他也要死里复活。另外在他死之后的空坟墓，空坟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证据。好，我们的信仰，基督信仰，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整个就是瓦解了。耶稣如果没有为我们受死，除了受死解决罪的问题以外，他如果没有复活，整个基督教根本就是瓦解。因此在历史历代有很多人想要提出很多的证据要来推翻这个事实。好，那可是呢，无论是跟从他的人或者是他的敌对的人，不管是犹太人、罗马人，没有一个人可以提出这个证据说耶稣没有复活，没有。好，好，所以很多人就说，这个拿撒勒人耶稣没有钱、没有军队，可是他所征服的人比亚历山大、比那个凯撒，或者是凯撒，或者是拿破仑还要多。好，他没有受过科学或者是教育的训练，可是他在跟人之间的相处，很多的事情上面的洞察都比所有的哲学家或者是饱学知识还要多。那他没有写过一个字、一本书，可是在历史历代为他而写很多的主题、很多的诗歌啊、很多的演讲讨论都是为他写的，很多的学术巨作也都是赞美诗等等的加起来 比古今的伟人都还要多。因此我们真的看到有很多人在他们的生命里面都经历到说，他不但有很多的证据上面证明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而且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他们也经历到神的真实，所以才有这么多的剧作，这么多的赞美诗来一一的出现。其他我们也在圣经里面有分旧约跟新约。好，旧约前面39卷书，后面27卷书，前面呢有很多的地方有在预言主耶稣的再来，并且他也曾经预言童女怀孕，在以赛亚书7章14节里面说，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这是这个经文里面讲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好，那另外呢，死亡跟复活也是有很多很多的地方的经文例子，我们这边只是稍微举一点点而已。好，在这个耶稣的死亡这一部分，在以赛亚书里面53章里面，他就讲到说耶稣神使所有人的罪重罪罪孽都在归在他一个人的身上，你看讲是不是耶稣都归在他自己身上，而且呢他耶和华以他，我是跳的，因为这个经文太多我也没有写在上面，但是我就让他知道一些重点。好，将来我们都有圣经，你可以去翻53章，我们会发讲义给各位都可以回去再看。这边都会讲到说，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因为人既然犯罪了，罪要有解决，神就预备了这一位救主弥赛亚，将来要来的这位弥赛亚来解决罪的问题。好，然后很多的人呢，因为认识神，因为认识耶稣之后，就得称为义，就称为义了。虽然我们是会犯罪的，虽然我们是罪人，可是因着信了耶稣之后，因为相信而算为义，而称为义了。好，那他在这个经文里面也更加的有预言到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这讲到耶稣的死亡的经文的例子。另外在耶稣的复活部分也同样，这只是举了两个地方的例子。好，讲到耶稣将来他必被神称耶稣是他那个在旧约里面他说，我的仆人耶稣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好，并且诗篇里面也跟我们讲说，你不将我们的灵魂撇在阴间，意思就是说我们会超越这个死亡，耶稣超越死亡。所以在圣经的里面有一将近，像我刚才只是列举了两三个地方而已。好，其实圣经里面有将近一百处的经文都预言耶稣要来，他就是那位弥赛亚以及君王。这些所有的预言都指向耶稣基督，并且在他一个人身上全部都应验了。除了将来他要再来这一部分还没有应验，因为我们都还在等待的时间，所有在他身上的很多很多的细节的，我们将来就是说有机会查考啊，很多在他一个人身上的预言全部都实现了。好，那从豁然率来看的话，全部都在一个人的身上应验几率很小很小很小，可是却有这么多。那我们要去思想一下，哇，那他如果不是神的儿子，他是谁？那所以在我刚刚所讲的这些预言一一都已经成就，可是还是有很多人不信。就算是不信，他还是没有办法推翻。好，当代的敌对的罗马人跟犹太人都不能够推翻，也做不到去推翻耶稣的复活。并且呢，如果这是一个假的信仰，大概很多人就像那些门徒跟随他的，如果是假的，耶稣不是神的儿子，他们不要去寻道。可是很奇妙的是，当在那个时候基督徒被迫害，然后分散到世界各地去，基督教却如星火燎原般的传开，很多人都愿意为着这个信仰付上自己生命的代价。那到底是为什么？ 难道只是很愚忠的跟随一个精神领袖而已吗？我相信大家除了就他们除了看到他们过去神在耶稣身上所成就的所有的事迹，还有这些预言的事迹，还有耶稣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给他们生命所带来的改变，使他们成为他们生命里真正的最重要的一个人生观跟价值观的改变，所以他们愿意为着神的缘故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好，那在那个时候基督教就犹如星火般的传开了。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以色列的复活神迹。在圣经里面有讲到说在以色列要亡国，他们也真的亡国了，在586年的时候亡国了。但是呢，竟然经过了近2500年之后，1948年他们复国。我们查了一些资料，其实大家对这个犹太人的一些历史，应该都有一些很多的了解。好，比如说，在公元7世纪的时候，回教的势力因为一直的扩张，很多的犹太人就拒绝信回教。好，那他们就遭受杀害了。所以一个被亡国，然后这些人民散居在各地，好，然后并没有一个实质上的一个国土或者是一个国家，那遭受了很多的迫害。那甚至在那个黑死病的时候，14世纪的时候，黑死病肆虐欧洲，很多的人，欧洲人就觉得说这根本就是犹太人所传播，他们是这个传播这个病的罪魁。好，所以就大量也是杀害犹太人，那将近有半数的人在欧洲里面的这些犹太人都被杀死了。而再来就还有大家很清楚的希特勒，他们对于犹太人的这些迫害，这些在圣经里面都曾经预言说，你们在将来你们亡国之后，在这些国中你们不得安逸，也不得落脚之地。好，你的性命必然悬悬无定，这是很久以前在生命记里面就已经预言的了。可是呢，在1948年，所以以色列的这个有一个总理，他就宣布说，基于民族跟历史上的权力以及联合国的决议，他们宣布对犹太人的国家在巴勒斯坦就正式成立，名为以色列。2500年的历史。我们想，如果有一个人种，他们已经散居在各地，然后被同化了，慢慢跟就是这个很快，这个民族应该都是消失掉了，没有了。可是却在2500年以后复国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神迹，而且全世界人都知道，有目共睹。好，那因此我们在这种种的证明里面看到。耶稣真的是神，他太奇妙了。好，那他来到这个世上来解决人的罪问题。好了，那想起来，好，你有很多神迹，你本身真的是你的出身太特别了，很多地方我的确都无法推翻，可是你跟我有什么关系？耶稣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个以色列的复国跟我们中国人有什么关系？你复国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神迹，可是跟我个人有什么关系呢？因此很多人都觉得说，宗教嘛都是劝人为善的，你信你的我就信我的，大家的就是你快乐就好，我也很快乐，大家都不要管，都不要彼此干涉。好，那另外有人觉得说，我找一份信仰是找一个只是需要一个信任的寄托，可是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啊，我可能不需要寄托。那也有人觉得说如果这个信耶稣的话，好像有很多的教条要遵守，很束缚，我会不会很多东西不能做啦？好，以前可以打麻将的，现在是不可以打啦。以前喜欢喝几杯的就不可以喝啦。以前喜欢花点时间，做一些自己喜欢的，是我全部都不能做了，觉得是个束缚。好，可是呢，很奇妙的是说，当我们跟耶稣建立关系之后。那常常很多基督徒，他们比如说戒烟了，有些人戒烟，他的戒烟他不一定是觉得说我硬要我信耶稣了，我不抽，只是这样而已，不是，而是他认识到说我在神的面前，我真的是一个很宝贝的，我是他被创造的， 我的身体我所有的都是他所给我，因此我要保护我的身体。所以他发自内心的觉得说我不要抽了。所以很多人就说我今天离开一个习惯，因着认识耶稣之后 一个习惯，我愿意从心里开始改变，然后神也给我们力量，他就会有一个感觉是我不想做了，不是说一种压力，而是说很自然觉得我好，这个新的生命进来之后，我就是会进步，我就是会成长，然后我就不想做一些事情，很自然很自然我们的生命就改变了。好，那还有一个就是有很多的这个信，很多我身边的基督徒不怎么样，很软弱，所以我也不想跟他们沾上边。所以很多很多的拦阻让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来认识耶稣是谁，他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耶稣。今天我刚刚做了很多的，我也觉得说做了很多的把这些证明好讲出来，虽然没有办法讲的完全，可是我相信已经无可推诿，很难推翻。但这里跟我们讲的是耶稣不但做过人，而且他是寻找我们的神。刚前面讲了神找人容易还是人找神容易？
神找人容易。
所以神赏赐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他自己，因为父，刚我们一开始就讲父跟子的关系，有没有？父跟子的关系同尊同荣，他们是一样的。神自己来找寻我们，他让耶稣基督来找寻我们。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你有问过吗？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三个问题。你有答案吗？有想过这个问题吗？我是谁？我是某某学校毕业的，某某公司的，某某谁的员工，某某谁的爸爸妈妈，谁啊？可是我如果这一切都没有的时候，我是谁？我不是谁的爸爸妈妈，我不是谁的女儿的时候，我不是谁的哪个公司的，或是我没有任何的title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原本我是谁？我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面？有什么目的？为什么？为什么我被带在这个世界上面？有什么目的吗？好，还有我死以后，这个短暂的人生。现在最长寿的人可能100多岁，那我们大部分人还活不到这么多，那死以后我要到哪里去呢？这个都是我们现在这个很忙碌的社会，慢不下来的这个社会，很快速的这个节奏里面的生活的人，很少停住下来想一想我是谁。好，那可是在耶稣身上这三个答案都可以得到解决。好，第一个就是我们是神所造的，虽然人犯罪，可是我们还是神眼中的宝贝，因此他预备救恩，耶稣来到世上，然后他上了十字架，然后他的宝血流出来，我们所有人的罪的问题被解决。再一个是我为何在这里，我不是这样浑浑噩噩过一生，今天醒过来太阳升上来了，吃早饭，然后去进入工作，或者是我要去做一些今天要做的事情，日复一日，日复一日，日复一日，然后我们没有时间去想这些很重要的事情。好，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面前是被造，是有目的的。耶稣使我们得到了这个救恩，有了新的生命，而且在他的这个世上活的这33年半，他许多他的人，他的作为，还有他很多的教导，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过今生，迎向永生。那么我们在世上，我为何在此？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这个短短的这段时间，人生暂时这段时间，我跟神之间的关系只有这个时间可以决定。当我离开这个时间之后，我已经不能够做决定。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要为未来打算，要浑浑噩噩过一生，对不对？那所以未来的事情除了今生以外，未来的事情也应该要多多的思考。好， 那将来死去去哪里，神已经为我，耶稣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家乡了。神耶稣他，我们下个礼拜要讲复活，复活的大能帮助我们胜过死亡，那将来我们也会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因此耶稣他自己都说，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经文好不好？
我就是道路，生命，若借着我，没有人到那里去。你看福音十章六节。
对，耶稣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就是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跟生命，唯有借着他，我们才能够跟神恢复关系，然后回到神创造我们原来的样子。我们心中再也不用因为罪的关系有重担。好，将来我到了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新天地去之后，也没有眼泪了，也没有痛苦了。好，但是唯有靠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们讲到是当我们没有耶稣的时候，我们人很容易感到空虚，填不满的内心。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说，哎，好像很多事情我们一直在追寻，有的人是追寻金钱、权力，有的人追寻感情、爱情，好，或者是各样的事情，其实就是要得到人生的满足、人生的方向。可是在午夜梦回的时候，常常静下心来的时候，会有一种空空的感觉，就是我是谁，我来这里干什么，我今天我到底是有什么目的而存在吗？我们人都会有一个空虚的感觉。其实那个空虚的感觉不是任何东西可以给我们的，不是忙碌的生活，不是忙碌的工作，或者是任何世上的东西可以给我们，唯有耶稣基督可以来填满我们内心的空缺。好，我们就再也不用用暂时的这些刺激，或者是工作，或者是娱乐等等的来满足自己，因为那些都是短暂，会改变，会消逝的。当他进入我们生命的时候，他也满足我们对于这个永久的爱还有安全感的那种渴慕跟渴求。好，那么一开始我们整个慕道班讲到最后，就是说我们一直在讲，就是说我们人要有一个聪明智慧来运用我们的自由意志。其实在选择认识神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也可以有一个正确的选择。好，那神的话说，凡接受他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做神的儿女的权柄。神赦免我，耶稣基督的来临来帮助我们解决罪的问题，包括过去、现在跟未来，而且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之后，我们就能够有一个充满意义的方向的生命，并且在永恒里面好与他同在的美好希望。这是我刚才所念的这个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应许。接受耶稣、接受神呢，就是相信他的人，他就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结论第一个，所以我们认识耶稣，他不只是历史上的一个好人，他是人，更是神。所以我们不能够说他只是一个人而已，而他也不只是神，他更是愿意跟我们个人有一个连结的关系的神。他不只是在世上有榜样，还有很多他是一个好人而已，或是他是一个很好的教师，他更是完成救恩的那一位，而且是人跟神恢复关系的唯一道路。相信他、接受他并且跟随他，这是一个最明智、最正确的选择。这个是没有办法勉强，但是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抉择。因为当我们抉择之后，我们会发现我们人生开始有不一样，并且看很多在今世的事情，眼光还有价值观都完全不同了。好，那等一下，那个是下周的主题，还剩下还有几分钟，不知道大家有什么 想法，想要了解的，如果可以回答，我会在今天回答。如果时间不够，我们下个礼拜碰师，不是下礼拜，20号碰师会有问题解答。我不知道大家对今天这一部分耶稣的这一部分还有没有什么想不通，或者是觉得不太了解的地方，有没有？请不要客气。没有吗？感谢神哈。好，那下个礼拜我们要把耶稣被钉十字架。我今天这部分没有讲太多的原因，所以我们还有一堂课要这样讲，要讲这一部分哈。那希望能够为各位提供了认识耶稣的这个往前跨这一部分往前跨了一步，希望让各位能够更加的了解了一些。那下个礼拜我们要讲的是耶稣被钉十字架，还有复活升天。我们的信仰是全部的，不知道耶稣死了之后就带着一个悲悲哀哀的心，然后呢，那怎么样？后面怎么样？神后面有一个完备的计划，耶稣的复活跟升天这一部分，我们还要来一起来探讨。那各位还是一样哈，如果说你有任何的问题，请写下来。如果你还没有点名，请点名。好，然后那边有，这边有讲义，这边有今天的讲义。好，那如果各位有问题的话，我们这边有一个表格，各位可以写下来，好不好？好，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让我们能够在今天有这个机会来认识你。主，是的，你不只是一个一位神，主，你更是愿意成为我们最好的朋友的耶稣基督。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能够打开我们的心，能够更进一步的愿意来认识你，接受你，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主，我们把在慕道班的每一位朋友仰望在你的手里。主，我们每个人身上，我们所遇到的事情，还有生命的历程都不一样。我们每天遇到的压力，或者是要面对的事情也都不同。但是主，你都是我们的主，你也愿意成为我们的帮助。求主特别保守我们课程里面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或是朋友，让我们借着这个慕道班能够更加的认识信仰，认识我们人生重要的目的。谢谢主，我们即将要散去，求主保守我们的脚步，这样祷告是奉主的名求，阿
们。
好，谢谢。